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电影当中，我是文雅玲。这间空中呢，我们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达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元的声音啊，因为我们过去总会觉得说，好像如果说孩子沉溺在比如说玩这个电脑游戏啦，电动玩具啊，似乎不大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可是倒是在今天我们是看到了一些的新闻说，其实这也是可以为国争光啊。我想现在的真的有很多元的对事物的看法了。
对，不只是多元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当中呢，就没有一个好像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这样的。所以刚才在新闻报道里面我就注意到了，说曾志朗教育部长说这个孩子是否到网咖去应由孩子决定。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对也是不对，因为你是在看孩子多大，他能不能自主吗？他能够为自己负责任吗？那是不是孩子包括一切呢？那是年龄到底年纪多大，那么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能够为自己负责呢？也不见得。所以这句话就显得笼统，对的地方是在尊重孩子，这是对的，这个态度上面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父母是本身是监护的，在这种情况里面，如果让孩子做决定而使他这可能招致这个不测的后果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会觉得遗憾，说当时这个没有负起这样的一个角色，帮他制衡，帮他平衡或者提醒他。所以呢让孩子做决定这句话本身是有他在商榷或者更明确的这个地方
去定义
的。如果我们跟孩子关系好，孩子跟我们能够无所不谈，那我们可以尊重孩子的决定，孩子也够成熟，知道怎样分辨这个网咖是他的责任呢，是他的这种义务呢，还是这只是一个休闲活动。如果他认识清楚了，那我们当然让孩子做决定。所以像我们个人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式。像他们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就限制他使用的时间。到了高中的时候，他问我们可不可以打电动，我说你们自己决定。打到多长呢？你们自己决定。那个模式已经建立好了。过去是我们给他 timer， 给他一个时间，这个定时器，一个人只能打十分钟，两个人一起打二十分钟。那慢慢他们训练里面有一个定时的观念的。同时，除了这个定时这个管制之外呢，我们也告诉他说，打电视游乐器是休闲活动，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
应尽的义务。
对对对，你这个假设的是学生，所以你做功课都是你的义务，你应该做的这样的。所以你做完功课以后，你要去玩，可以，不是不能玩哈。那么，所以我们要让他分清楚责任和休闲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不能玩，可以玩，但是你要把责任先尽了。那么这样他们就知道我在玩电动的时候是在休闲，在休息，在放松而不是在做作业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到他们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尊重他的决定，不再设置时间的。那他们反而试着这个时间就有长有短，就不拘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荒废了他们的功课。
是，所以其实是在因为他们已经是知道那个原则在哪里的，所以他们可以自己自动自发的去做了。所以我想这是在不同的这个年龄层上面是可以来作为不同的规划。那但是也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我们会发现说现在多元的社会里面，所以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声音出来啊。所以即便是有缩小到一个家庭当中，有时候是夫妻两个人就是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对孩子的这个态度跟标准啊。所以我们今天上个礼拜就是最后就有谈到说，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做一个好榜样的话，我们那个标准至少我们要先是定相同的一个同心
共同的标准。
是，但是有时候除了要是是夫妻两个人是同心之外，如果要是真的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这一季当中和听众朋友谈到说这种类似像婆媳的问题就是有公公婆婆，有对方的双方的家长一起加入的时候，哇，那这是多方的意见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去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
所以通常这时候一般来讲会产生婆婆啦、媳妇啦，还有就是媳妇的先生，当然就是做父亲的，一个是母亲，一个父亲，还有一个婆婆这样的。
嗯哼，
那么常常会产生三国鼎立的局面，
是。
嗯，但我们不希望这样变成这种春秋战国的混乱一场这样的。我们，但是我希望能够是三合一的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有不同，可能是奶精啊、咖啡啊，或者说是糖啊，但是混在一起就觉得是甜美无比这样的，也可以有可以有各的不同的，但是呢是可以和在一起混在一起，而能够就是产生那个美味。这样的情况这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要求全部是一样的标准或一样的做法，那是比较不可能。那我们都强调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呢，就是说不互相冲突，是共通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比较好，比较能够产生和谐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要事先有一个建立一个孩子的这种在管教模式上面一个，我们所谓的说先设立游戏规则，上次大概多少有提到过的，有几方面的规划很重要。第一个，这孩子的生活作息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做生活作息的时间，那让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规划的越仔细，让他按部就班来照表操课这样的，照表作息这样的。
嗯哼，
但是到越大的时候越尊重他，给他一点弹性空间自由，那么让他们自行负责任。所以养着孩子已经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之外呢，他会可以自行安排时间，可以自行负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时间的安排，生活作息上面啊，我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方，不是说从小 baby 一直到大学都是你一定要都在规定的 规定的很细节哈、啊、那这个对他们讲到一个年龄他们就会放弃，会反弹这样子。这个哦，不需要造成这样的后果。那么在越小的时候，他越需要我们帮他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做决定。嗯，大了要转移给他做决定。我们不能现在目前比较社会这个情况比较小的时候，我们都不一定要做决定，随便他随性啊、
嗯，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爱怎么哭怎么哭，爱怎么玩怎么笑的，这些这样的随性。到大了发现，哎，奇怪，他只顾玩，他不顾他功课了啊！这时候我们在。紧盯着他，紧迫盯人，那这时候孩子反而会觉得你啰嗦或者你操控他，那这时候他们就产生所谓的叛逆的情况，那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有时候他们不是叛逆的，是因为你操控过度的时候的，他想要宣布独立，他说我希望自主这样的，所以啊、有时候可能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产生，说以后连小孩子他们都要。争取人权这样的
是，嗯哼，
所以这是很可怕。说在家里面的小孩在争取人权了，那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这个那种伦理的维系上面可能就很脆弱了哈。
嗯哼，
那就是会分不清楚，所以生活作息的安排，需要来规划。那这个规划的时候呢，当然妈妈会比较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那这个要让父亲知道了解，那么婆婆也知道孩子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
嗯哼，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可能婆婆很早睡，那早起，那但是她知道孩子的时间表是那样的，也是一个比较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不同的个体，所以她就会尊重。那么虽然不一样，但是她不会说啊，我这样子生活，所以呢，孩子跟我这样好了。那么这样就产生冲突。这个因为像孩子跟他一样，但是母亲可能觉得说孩子不能够跟你一样。
嗯哼，
那就变成。这个冲突的情况、
是，
所以这生活作息要把它安排下来。那在我说的安排，比如说几分钟到几分钟做的，人家上课下课打钟这么样的明确，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大概几点钟就寝，几点钟起来，那么吃饭的三餐的时间大概固定在什么时候，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学龄前啊，学龄后，在这个读幼稚园的时候，他的时间就是怎么样安排，那么加上一些啊，有些户外的活动或者一些课外的活动，这些怎样安插在他的时间表行程当中。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啊时间安排规划上面，在帮助孩子建立这种潜在使用的价值观的时候，也是需要的。在他有知开始看重知道钱是可以买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开始我们就要教导他，让他知道钱的用途是什么，这在谈话过程当中让人知道，这是钱是赚来的，这钱是要去买有用的东西 不是用来贿赂别人做坏事，这钱不是要买来想到就买啊，想吃就买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所以这在孩子跟孩子互动当中就要建立这个关系，那这个观念啊，钱用在正途上面，钱是需要有规划的来使用，有目的的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定下来聊教导的，那么先生知道，那么婆婆需要知道这个情况啊。
嗯哼
啊，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不会看重钱，他钱不在乎，他可能比较看重糖果，
是
甜的东西的、
比较有用。
可到有一天他知道钱可以买糖果的时候，嗯，他就知道这个钱的用处好处很多了，所以他可能开始会只要有钱就有糖吃了。所以他开始会要钱了哈、那这个通常在这个小学开始就会有这种意识了，那初中高中更是觉得钱好像是万能的，开始有钱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做母亲的就很需要知道，让他知道这个钱的用处的方法，用的方法什么样情况，这样可以用什么样的钱。
嗯哼，
那么培养他们正确用钱的方式观念，那么让婆婆知道孩子用钱需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所以在这种用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节制的，有约束的给孩子的钱财。
嗯，
他该用的时候不吝啬的给他，他不该用的时候不会大方的给他。
是
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呢，那么就不会产生冲突了。要不然有些婆婆她爱孙心切，觉得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过去啊、可能这个年轻的时候很穷，就没有钱，什么事情都不能办，所以会一个反射的动作，到了我们有钱有收入的时候，就希望孩子能够多一点钱在身上，
是，
所以就会常常拿钱这样。第一个呢，有时候父母呢，因为觉得没有空陪孩子，所以呢，也许啊，就让孩子好像多一点钱，让他去买好吃的东西，
有点补偿啊，
对，补偿作用这样子。那这个往往会建立错误的价值观，孩子觉得说。啊，你给我钱，那我就不会去打扰你了，我不会去麻烦你了。
是。
所以呢，他就把钱当娘了一样了，就是他认钱不认人了。
是。
啊，这种是错误的价值，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钱来代替人，就是我跟他的亲情。所以不要说我给你钱就是表示我爱你。
嗯哼。
这样的情况，你看我好爱你，我把你钱给你这样。所以这是，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不一定看重钱的。最近就有先生他告诉我，说他跟夫妻，他们跟夫妻关系不好，那么他说他一个月拨多少万给太太这样的，所以太太并没有改变。我说对的，他不有改变，他不感觉到你爱他。
嗯
我说的话给他，他会更感受的。
嗯，
啊，这种玫瑰花可能就比你价值还要高。
嗯，是、
他感受到，所以我们让孩子知道说，我不是用钱来贿赂他这样的，因此这在钱财上面。这个使用这个调度上调动是给或者不给的这种关系上面啊、在婆婆跟孩子还有跟媳妇之间，其实跟丈夫、我们现在目前来讲说婆婆比较容易跟媳妇互动，但其实这是缺乏的，因为只有二而已，不是三合一的情况。
嗯，
其实先生都应该在一起参与的，
是
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些价值观，这些钱财使用方法，让先生知道，然后让先生跟让婆婆知道你们给钱的原则是什么。
嗯哼，
啊，所以让做婆婆的也知道说，哎，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钱，但是叫不能够给钱。对，我要给钱给孩子钱的时候，我怎么样给？是通过父母来给他呢，还是直接就拿给他？这个不一样。
嗯哼，
如果婆婆把钱拿给父母，再由父母来转交给孩子，这个表达的这个婆婆整个做奶奶的人的爱啊，或者说对整个孙子这样的心智的，但是同时也给母亲或者父亲有做父母的权柄，哎，这是很重要的。我岳父母这方面就很好，
嗯，
可能因为他们住在国外，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寄信来就是给钱，一定交代给妈妈，然后让妈妈再交给孩子，
嗯哼，
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方式，哎，他们也有时候给的是美金呐、因为在国外嘛，那我们换成台币给他们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这个过程，这个就表示一致的，
是
一致的，不会是婆婆直接给钱给孩子，让孩子觉得哦，你这婆婆好啊，你看比我妈妈还大方，我妈妈好小气好吝啬、 像铁公鸡一毛不拔，什么钱都不给我，那我婆婆对我很好，那我就产生竞争的心理、比较的心理，甚至产生分裂的心理。在孩子身上就不会，他就觉得谁给钱多他就比较向谁看齐，这样的情况。所以在用钱上面也是很需要有这样的协调一致的方式，就要由先生去跟他自己妈妈，也就是所谓的婆婆来说，如果你要给孩子钱的时候能够透过我们给他，那我们会说这是婆婆给的生日礼物啊，圣诞节的礼物啦、啊、过年的压岁钱啊，来转交，而不是直接当面给他这样。
嗯，是，我想这倒是一个蛮特别的，我们也是在过去我们可能很少去注意到的，很多都是直接我们就当面教。那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一个金钱上的观念，我们在过去其实是比较轻忽的，但是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也越来越看到，不管在儿童或者青少年他们对金钱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哦，像我们在前一阵子其实听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些的这个新闻，就是谈到说像现在台湾有一种文化，特别在新闻地就是所谓的援助交际啊、哦，所以就变成说，对一些的这个青少年的朋友，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认为说，金钱可能是要比所有的事情都来得重要，所以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甚至有人说是已经被商品化了，把自己是商品化了。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因为没有一个妥善的教导，所以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所以他们对钱的看法有偏差。第一个，第二个呢，对钱的来源也会有偏差，就是，我只要赚到钱就好了，不管他有用什么方法。
嗯哼，
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本身是这个取之这个不是很正当的手段或者方式，甚至于错误的方法，只要有钱就好。那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很伤害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在生活里面特别是在建立一个家庭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我想这是在包含在孩子的一个管教里面，从生活作息，从一个金钱的应用上面，我们就需要可以给孩子们一个做最好的规范。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谈谈还有哪些是在孩子年纪还在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去建立起他们的观念，才能够跟孩子的这个算是生命里面跟着从小呢就开始看到一个美好家庭的榜样呢。大家好，节目当中再和您一起来做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王耀玲。今天我们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在现在这么多元化的生活里面，可是呢却仍然去把握住去建造一个美好家庭的原则。今天空中也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谈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孩子的一个教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先去建立他们生活上的观念，包括了像是生活作息啦，也包括像是金钱上的一个使用啊。所以我们在刚刚真的是会发现说，金钱的使用成为现在很多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算是常常要去面对的问题啊。
对，所以谈钱就没有感情啊，就是大人这样这个家里面的世界也是这样的，
是，
尤其在孩子他们自主性要稍微强一点的时候，他会发现哇，这没有钱财啊，没有来源，这有时候说话就不大声这样子，需要寄人篱下的，所以他也千方百计要弄一点钱这样子。
嗯哼，
所以就怎么办呢？找我爸爸那边的钱，我爸爸妈妈的钱啊，或者爷爷奶奶那边钱啊。
嗯，
所以这个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教导啊，或者在方法上面的时候，会造成对钱财看法的偏差，
嗯，
这种情况。所以在给钱的时候呢，当然哦，其实我们该给孩子钱就应该给他钱，不要吝啬。那么不该给他的时候是不要乱给，
是
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
嗯，
这样的。
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是说，比如说孩子考100分的时候就给他钱，那如果说没有考好的时候就没有钱。我不晓得，因为我曾经听人家说过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太正确的教导方式。
其实哈，给钱的目的何在呢？是奖励，
嗯哼，
是鼓励，不是他的这个代价。功劳或者怎么讲，这业绩，他考100分业绩好，满分，所以有100块钱的奖金，所以我们在可以给，但是要说明你为什么给这个钱，让孩子知道，你不是用钱来收买他，就是说哎分数多钱就多这样子，那他也可以去作弊拿到好的分数啊，那时候只要分数多钱就多，那这个变成错误的方法，错误的鼓励的，你反而没有帮他。正确的变成帮他去作弊这样的，所以在孩子我们给钱，孩子给钱的时候，我们也给孩子奖金，但是我们跟他讲说啊，这是鼓励你用功的，那因为考100分，所以你可以拿到这个，这是奖励，不是代价，我的爱还是一样，如果你没有考100分啊，我还是一样爱你，没有改变，你考0分和考100分，我的爱都是一样，那你考100分呢，你可以拿到100块钱，那这是。奖励，不是怎么说，不是其他的用意，这样子，就说不是我的爱，就是100块钱的，就说你考100分，你看我给你100块钱，表示我爱你，
是，
我给你100块钱，这是奖励，和我的爱没有关系，我还是一样爱你，你就是考0分，你没有拿到100块钱，我还是一样爱你，
是
爱没有改变，你还是我的儿子，我还是喜欢你，我还是很爱你，但是你没有额外的多一笔这个收入，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这样子没有这个奖励，但是你也不会失去我的爱，所以让孩子有安全感，知道说我考好考不好，顶多是钱多一点或者钱少一点，那这个其实就不影响我父母对我的爱，他们就有安全感，他们不会看在钱上面啊去做这个用不正当方式来得到好的成绩来得到钱这样子。
是。
那很多人是觉得说，如果考的成绩好，父母才爱我多一点，他们就会去尽量的争取好成绩。那这种争取好成绩有时候是正确的方法，他就好好用功读书的。但有些人呢，甚至就是作弊的，或者改自己的分数，改成绩单。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这样的。
对，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甚至包括在给钱的一个态度上，都应该要去做一个算是重新的权衡，告诉孩子正确的那个争议在哪里啊。那我想说，在这样的一个金钱使用上面，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其实有时候就变得说，好像孩子是成为大人。之间的那个互相竞争啊，或者是好像就是希望用金钱来去对孩子好啊，表示对收对，好像有点类似像收买的感觉哦。所以我不想说，如果真的是在这个金钱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出入的时候，我不想说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上面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给钱的时候要说清楚，就讲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让孩子知道我给钱的目的动机在哪里，这样子，而不是要赢得他的尊敬，或者说你不听话，你看我还给你钱，但是变成说我要用钱来使你听话。
嗯哼，
甚至有时候说你不听话，所以我不给你钱，我不给你吃饭钱，让你自己去想办法。那这个无意当中也是用钱来威胁他啊，这是不需要的。他如果真的你觉得他做得很不妥当，你另当别论，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管教，但是你不要威胁他，说他连吃饭的钱都不给他，这样他该吃的饭还是应该给他，这样的。
嗯哼，
我就真的认识有孩子不听话，然后父母就是很生气，把他赶出去这样的，然后也不给他钱这样的。
嗯哼，
两夫妻间也为这个争吵，就是妈妈看不过去啊，就偷偷给孩子钱去吃饭啊，那丈夫就骂妻子啊，骂做父亲骂妈妈说你怎么可以给他钱的？但是妈妈想说，如果不给他钱，他就是偷啊，抢，那不是更惨吗？
是，
所以这种基本的需要还是就是不能断掉这样。但是那个额外的那种充裕的其他他去挥霍的那个机会就没有了，应该在这方面来停止他的供应，这样停止他挥霍。但是该吃饭的这些基本上面还是应该给他。但是基本上让孩子知道说。基本生活费还是给你哈，就是我还是爱你，但是没有给你多的钱，多余的钱可以让你去挥霍。一方面我不希望你培养对钱看法很清淡的，或者随便可以花啊。我希望你能够建立对钱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哼。
所以呢，我现在不能够给你很多，等你到以后你可以自主了，或者你比较成熟了，那时候我们再来解除这样的一个限制。
嗯哼。
啊，这可以鼓励他来建立这种节制的。这种观念这样会比较好。
嗯
哼，所以在孩子这种在钱财上面使用上面基本上面应该给的我们还是要给他，那不应该给的是不要乱给他，这样的。那万一在孩子拿到钱有多余的钱的时候，鼓励他们存下来，存起来，这样的情况。
嗯哼，
存起来以后他要存钱，那就鼓励他，当他有钱了以后鼓励他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喜欢的东西当然要需要评估评量的了。比如说他可能想要买一部脚踏车，变速的脚踏车，那这个脚踏车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休闲活动的一个蛮健康的，那好，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这样的情况。
嗯
哼。那如果说他拿这个想要去看这个怎么说，买一些可能比较对他来讲有害的一些工具，或者是那就不赞成他去买，那这样让孩子知道说他可以用钱上用途上面的。因为我们会影响他们的决定，这样的。
嗯哼。
那么我说给孩子奖励也不一定是给钱呐。
嗯哼。
有时候你带他去买衣服啊，有时候你送他礼物啦，有时候你带他出国啦。
嗯哼。
这些都是奖励的方式，说不一定是给钱，但有时候钱是比较方便的，轻便。
不用想破脑袋。
那所以我们常常用钱这样代替这样的。用钱代替还是你救济贫穷可以啊，因为他们需要钱，你用钱给，就是比你给他那个食物要好一点，这样的，他们可以去买他们需要的。但对孩子来讲，你可以看他喜欢的，你可以送给他或者带他一起去买，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好。
嗯哼。
那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用钱，我大儿子很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平常就拿吃饭的钱这样的，剩下的钱呢，他回来的铜板呢，他就往餐桌上一放，我们就把它收在一个钱桶里面。
嗯哼，
这样他要的他也去那边拿，这样的，所以完全信任他们拿钱这样的。那这个大儿子呢，他我们问他你需不需要钱，他说还有大概够用，还可以活吧，这样的。好，我说好，那你总不拿多拿一点呢？他也无所谓，反正你们的就是我的啊。所以他知道他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吝啬。他像建筑系他买很多的材料，他们说我需要买材料多少钱，我们一定给他的。
嗯哼。
但是他如果说拿钱去看电影，我们会问他说你看什么电影啊，
嗯哼，
什么值得看的没有，
是，
那我们要先过问一下这样的。
嗯哼。
那买衣服呢，通常我们是全家出动去买衣服，这样。
嗯，
那他逛他的，他看他的，我们看我们的，这样子。嗯，他们会问我们说这件衣服多少钱可以买吗，
是，
那我们斟酌情形来看他可以买。那有时候这种沟通过程里面，我们不会说不可以买，马上说不可以买，这样就刹那风景这样的。那我们说这种衣服好像家里面有一件的，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这样的。
嗯哼。
那你还考虑要买，或者你要考虑其他的吗？
是。
通常对的，说的也是，已经有这一件的，不用再。另外一个就是价钱上面的。
哼，
他有时候呢，在我说多少钱？900块钱。
嗯哼，
我说怎么样？哦，是贵了一点。
是。
他通常他的衣服是希望500块钱以下。
嗯哼。
啊，如果能够是200-300的，就是他最比较可以放下手去买的这样。那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说，那这个900块啊，你觉得这个值得吗？
嗯哼。
所以我们跟孩子的这过程里面，不是说你干嘛买这么贵的，你不要买。
是。
为什么？因为他这是大学生啊。啊，若是小朋友，他说不行，这个太贵了，不能买。
嗯哼。
你可以这样讲啊。那个，但是大一点的时候，你换一个方式，
嗯，
你
是有判断能力了。嗯，
那这么贵，你觉得这个值得吗？这件东西和这个价钱，这样你觉得买起来有价值吗？跟他讨论一下。哎，有时候我们他说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这样的。
嗯哼。
那有时候我们会折中，说好吧，那你今年就买这一件了，哦，你不能再买其他的了。啊，这是一个管制的方式。另外一个，他就会说啊，太贵啊，是啊。啊，等大减价的时候再买，
嗯哼，
好，等换季的时候再买，所以他会想其他方式，看看能不能再可以买样同样这个东西，但是不必现在急着买，
嗯哼，
所以这个就有谈话的空间，跟孩子就有点，其实就是谈判或者
嗯哼
或者这种。
嗯哼，
其实这个很有趣的，有时候在跟他们谈话当中是很有趣的。
嗯哼，不会，而且也不会是好像是话就只能说到一两句而就被打断了。嗯，
就是不是在吵架，不是在竞争什么东西这样，是说在可以讨论的余地，商讨的这种情况这样的。
是
商讨情况里面，有时候做父母可以让一点，有时候他们在你让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想说。是啊，现在不用急着买这件，其实也并不缺嘛。
嗯哼，是。
这个过程里面来互动，我觉得都是良性，是好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来谈到很多一个正确的，不管是这个金钱的使用观，或者是这种生活作息，就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能够最早来建立起他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最好。但是我想，我在最后还是要请问李哥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所谈的似乎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也是在收音机旁的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因着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也愿意做一些这个算是生活里面的一个修正，但是如果说要是家人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是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他们也觉得那是非常正确的，我就是必须要给孩子这么多的钱，我就是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他，如果是在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让孩子是能够继续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面来成长呢？
可能啊，在这种情况里面，可能就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的看法。
嗯，
那这种不同可能有时候只是多少而已，但是还是会给钱。那有些甚至是对立的。
嗯
哼，就是你不给钱，我给钱这样的。
嗯，
那时候不同的话，你给10块钱，他给15块钱，那就是不同，就是给钱，但是一个多一个少，这是比较不同的点差异。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能说你不给我给这样子。
嗯哼，
那这个会给孩子这个游走法律边缘呢，就是。啊，那边也偏头，他就往哪边倒，这样子，所以这个有时候会产生这种情况。像啊，我的孩子他们在小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来，比如说打电视游戏嘛，然后他就来问我说：“爹地，我可不可以打电动？”这样子，我说：“妈咪怎么说？”因为我们要取得一致嘛。
嗯哼。
他说：“哦，妈咪说你可以，你说可以就可以这样子。”所以他也是跟我取得一致，只要我做决定就可以这样子。
嗯哼。
但有的时候妈妈并没有真的这样讲。
嗯哼。
哎，那只是他顺口就说了，妈妈说你说同意就可以了，所以我需要去问说，哎，妈妈真的是你说我同意就可以吗？
是
这样的，所以这个最好能够取得一致啊。如果真正啊，有这样的冲突对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点脑筋的，
嗯
哼，就是看啊，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还有第二，你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嗯哼，
所以一定要建立好那个关系，才能够有机会做沟通、协调，
嗯哼，
取得一致的方式这样子。因为这对立、不同的看法里面，你如果跟他唱反调或者大家冲突啊，这不是正面的影响，对孩子也不是正面的。那还有感情，大家伤感情这样子。
嗯哼，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关系，跟他找建立关系，让他信任你。啊，如果比如说奶奶跟你的给孩子钱的方式不一样，假设说你不给钱，还是给钱，奶奶给孩子钱， 那你这时候你跟你孩子讲说，奶奶非常爱你，她给你这么多钱，你要不要把这些钱存下来，
嗯，
那我们来做有意义的用途，比如说哦，就一大地震，他可以捐献，
嗯哼，
他是基督徒，可以将他奉献这样子。
行，
那我们孩子他也有一点存款，那像我们常常短宣队啊，我的孩子他们就啊，我要奉献这钱给短宣队出去，
嗯哼，
这样的。那有时候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像啊，我大儿子买摩托车，照道理应该老爸买送给他的，
嗯哼，
但是我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考上公立大学，我就送你一部。如果你考上私立大学呢，我就给你半部，另外一半你要自己出钱。
嗯哼，
他有零用钱嘛，啊，就是存下来的零用钱这样的。
嗯哼，
那么，既然他考上私立的，那我跟他讲说，爱一样，爱完全这样，公立私立我跟你对你爱完全一样，没有改变。
嗯，
那我说这是奖金的不同这样的，啊，因为你考上私立的话，我要付学费付多一点，所以你的奖金就少一点。嗯，
是，
就大家这样。
嗯哼，
那我太太就觉得说，哎，你是送他什么布干嘛？你让他送他半布。我说这个是一种我们怎么归属的，就是让他也觉得他是这部摩托车，他也出一份的资金在里面，嗯，他是股东这样的，
是
他会比较爱惜。
嗯嗯。
所以后来考上私立的时候，我就买了一部摩托车，结果他把他所有的储蓄就给我了。他说：“爹爹，我就是存钱就存这么多，全部给你了。”这样。
嗯嗯。
那我还是照那部。
是。
可是他用的摩托车保养啊、换机油都还不照样我在付啊。
嗯哼，
因为他根本没有存钱，他就是开销而已，他是大学生嘛，啊，过去他还有打工，礼拜六打工，他现在工作太重，因为是建筑系的，忙得天昏地暗，做模型啊这些的。他过去他礼拜六打工有一点收入，他这个拿着收入就有时候就当生活费，还有时候就这个换机油这样子，那我照样让他去换。我不会说啊，你不用换了，你剩下我帮你付就好了。
嗯哼，
啊，我其实这是他的一种荣幸，他可以参与。
是，
我也很称赞他这样的这种动作，这样的看法，嗯，所以他就觉得被鼓励，他就做得很，就他就不觉得说他吃亏这样，
是，
而是他觉得他参与这部车子是他的爱车这样，是，他爱得要命这样的，
是，
所以这让孩子建立一种正确的这种观念，不是完全由爸爸供应的，他也可以参与在里面，虽然是他的零用钱这样的，
嗯，
所以就可以鼓励他把零用钱放在那，如果这是婆婆给钱的话。那如果婆婆都不给钱，而是妈妈给太多钱，
嗯，
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是做妈妈的要调整，这个给她的太多钱会不会害了她？
嗯哼，
所以能够调整适度的，
是
这样的，或者说你要给她可以，但是她现在用不上那么多，那你可以跟孩子讲说，比如说我要每个月给你啊，哦，假设能力好了，5000块的零用钱好了，我们孩子是。一个月拿1000块，不，一个礼拜拿1000块去学校吃饭这些。
嗯哼。
那回来会告诉我们他剩下多少，我们再补钱给他的。那时候好像就是一个礼拜给他5000块，这算了。那你，但是你觉得可能他只要1000块就够了。但是你有能力给他5000块，我并不是说你只要给他1000块的就好了。
嗯哼。
那你既然有能力给他5000块，那就好，你就说好吧，好，我愿意给你5000块啊。那但是你实际你开销你大概会需要用到多少？他说可能说2000块。好，那我帮你存3000块。帮你存下来，因为好像有时候好像不到18岁不能够自己开户，我不知道，或者20岁，好像小孩子还不能开户，所以呢，这个妈妈就需要去帮他开一个户头，是专门给他的。
嗯
哼，他说到了可以开户年龄了，就帮他开户。
是，嗯
哼。那这个让孩子说钱说，哎，是妈妈给我很多的钱，但是你也参与在他的保管经营当中。
嗯哼，
啊，这样是好的，这样的。那如果你没有钱，经济能力不好，千万就不要。大方，
嗯哼，
给孩子钱，就是啊，我宁可苦自己苦一点，让孩子过得丰富一点，这样，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真的经济很拮据，恐让孩子知道，
嗯哼，
也让他参与你的这种困难的生活，
是，
这对孩子反而是好的。他可以这个过程，因为他知道说，哇，你父母很不容易，家里没有钱，那他怎样来帮助家里面来节俭？
嗯哼，
那这是一个培养他很好的一个 节俭的一个品格。
嗯，是，所以我发现呢，其实我们在所谈到这个金钱的管理部分，不单只是在金钱上面，其实真的很重要，它也包括在心灵层面，它是建立在这个良好的一个关系上，不管是在教导这个方面呢，还是说是在这个跟孩子算是同舟共济啊，一起来面对这个家庭的这个金钱上的管理，都是一样是建立在一个好的关系、好的沟通上面。所以我不晓得在您的家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相关的这个孩子的养育上面的一个问题，或者呢是在您要希望进入到婚姻当中，你会觉得说到底未来我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我是不是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孩子的养育的问题呢？我们在现场的婚姻专线也希望能够再次为您开放，我们的电话是23691041 23691042。如果您有任何的是在这个婚姻啊或者是交友上面的疑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一起来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23691041 23691042。我想其实在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要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跟婚姻呢，也实在是需要有各般的智慧。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你分享怎么样是在婚前呢，甚至就做好了一个进入家庭教导孩子的一个责任，有哪一些的观念呢？我想我们在今天的时间老鹰因为剩下不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请李哥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好，那么在钱财方面跟孩子建立正确的关系里面，我有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在孩子稍微成长的时候，比如说大学生的时候呢，鼓励他有攻读的机会啊，但是不要颠倒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就是变成赚很多钱这个功课都不顾了，不是这个意思。能够有一点攻读的机会，那么让他有点赚钱的这样一个经验，然后来补贴他的零用这样的情况，但是不是分量很多的，有些人到最后功课当掉要多读几年，其实那个划不来的
是
啊，或者到那个比较危险的那种工作场所也不是很合适的，或者说比较不正当的这种工作地方也应该避免。
嗯，
那正当的正确的让在做父母需要知道，让他们有机会攻读，那么来补贴零用这样子。
嗯哼，
那像我孩子他们常常有机会跟我们出去，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出去，那么他们可以向这个出版社批书出去买、 那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像出版社拿的话有这个成数，他们可以来赚，那么他们就可以拿到这个零用钱，这样情况
是
啊。所以呢这个是让他们有机会啊，一起跟我们出去又有攻读的机会这样的。
嗯哼，
所以这个对他们讲，对钱财就不会觉得啊什么啊这个容易得来啊，就看得很轻就轻视这些钱，就觉得不没有什么价值这样子。
是，
所以是培养孩子这样方面的观念。
嗯哼哼，是，所以我想其实也真的是在孩子还不管是在从小的时候的一个观念培养，包括生活的作息，还有包括金钱的使用，而到了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参与在他们的这个讨论当中，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了。
那又碰到就是交友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些人在小学就开始碰到人际关系，这是我以后我们可以再探讨的部分。也是父母会啊，想要知道怎么样建立他们好的人际关系。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中国学生传达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分享。没想到这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似乎要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赶快来接听试试看。哦，就还是没接起来。所以呢，我想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必须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我们鉴于时间的关系，是在最后的这个爱的悄悄话没有办法和听众朋友来进行。但是同样的，要祝福听众朋友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今天也非常谢谢中国学生传达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也希望说在明天同样的时间能够邀请朋友，您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要您要再和您分享在我们的这个单身生活里面我们又该怎么样一起来度过呢。在明天的空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分享，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